像今天的讲题就是我们教会的主题的经文啊，就在大家拿到的单张的这个正面啊第一页上面有今天的经文啊，这个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这个主题叫做 renew 啊，更新变化更新哈 啊那我们今天的讲题就叫做心意更新。那我在准备这篇讲题的时候啊，我发现说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啊，如果说我们整年都讲这段经文的话，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啊，里面的内容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其中的一个侧面，这个侧面叫做心意更新。那么今天的侧重点啊是在心意啊，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更新我们的心意。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啊，就是罗马书啊十二章一到二节，这是我们啊，因为过了今年的话，应该我们这段经文都一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起来了，都会背了哈啊，这个是我们的今年的主题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大声来朗读这段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一些很疯狂的方法，我们急切的想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就打开圣经，闭上眼睛，像占星的一样，就闭上眼睛就点下去，然后就那个就是上帝的旨意。说的是有一个姐妹刚刚到美国，内心非常的郁闷，没有安全感，然后他就翻开圣经，就这么就这个闭上眼睛，就好像把它当作一本占卜的书一样点下去，然后他就点到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什么呢？是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六节，说 Lo， 他用的是 King James Version， Lo， I will never forsake you， I have you in the palms of my hand。 这个姐妹就大得安慰，因为他就姓楼，楼房的楼，楼气味的楼，楼楼 I will never forsake you。 哇，你看这个是圣经多么伟大，多么奇妙啊！一点下去你有没有这么干过？我有干过啊。这种方法不一定每个时刻都 work。 有一个姐妹要从圣经中寻找印证该不该和她的男朋友结婚，她闭上眼睛打开圣经，用手指点下去，要看见上帝对她什么。不巧她刚好点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八节，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这种迷信式的读经方法，你要用这种方法特别小心，要避开圣经中间的部分，因为那里是先知书，经常有很多责备的话，咒诅的话。就我自己的经验，我来自己作为反例，大家不要效法我。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本书叫做《圣经密码》？因为圣经的前五卷书叫做 Torah， 摩西五经。那 Torah 呢，都是希伯来的单字元音，希伯来是没有希伯来没有元音，只有辅音。希伯来的单字一个一个排在那个地方，就好像中国的古文一样，它排是非常有序的，它的排是按照一定规则排的。所以呢， 有一些这个通过电脑找其中的密码，把这个圣经放在密码的下面进行运算，就运算出来了很神奇的事情。说圣经里面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就是把历史上面一些这个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都在圣经里面预言了。所以有人就把911放到摩西五经里面，按照一定的 code 去运作，居然在摩西五经里面发现说，这个按照一定的 code 哈，然后这个摩西五经这个希伯来字母显示出来是 The Twin Towers Terror Attack Bin Laden Murders Thousands of People， 就在那个上下文里面，只要按照一定的 code 全在里面，很奇妙吧。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对这个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的著作进行同样的研究，没有发现有类似的情况，只有圣经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很了不起哈。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这种神秘主义的方法是不是读经的正确方法呢？已经有人在摇头了哈。什么是正确的读经方法？正确的读经方法要用到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叫做脑子。脑子是日用品，不要把它当作装饰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一个词，叫做心意。心意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就是脑子，待会我们会讲心意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意思，是整个人心的里面内在的完全的调整，就心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大陆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词叫做走心。走心的意思就是 bypass， 绕过你的脑，不都不用脑子，走心，直接的感受。所以基督信仰在走心的那条道路上有一个叫什么呢？叫神秘主义。而拿开脑子一看的话呢，里面是空的。所以我们喜欢走神秘主义的信仰的路径，在祷告中我突然有个感觉，心里有温暖，感觉很甜蜜，我们就是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走心跟走脑不是完全对立的哈。其实真正的信仰里面有很多，像威斯里说这个心里面的这种感动啊，莫名其妙的这种温暖，这个 Jonathan Edwards 也讲这个这个宗教情操真伪辨，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感动，上帝可以，圣灵可以借着圣灵来感动，可以借着我们的感觉来感动我们，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单靠感觉，这不是信仰的正确的途径。有的时候我们用有一些宗派更有意思，用小群的话就是说，我用我里面的灵来摸你的灵，我摸到你的灵面的光景是什么什么样的。所以这是一套话语系统，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秘主义的这一条道路，这一套道路在教会历史上其实是走不远的。神秘主义呢，在古代有一个代表人物叫 Meister Eckhart， 是一个德国人，当时还没有德国啊，就是住在德国的今天的德国境内。还有一个现代人叫做 Thomas Merton， 其实这些人都很小众，在信仰的道路上我读过他们的著作，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总是觉得不太对路数。在教会历史上，这些神秘主义倾向的路径总是给人一种旁门左道的感觉，而不是光明正大的道路。光明正大的道路是上帝在圣经里面明确的启示，乃是相信圣而公的教会，在团体里面一起成长，而不是上山独自修炼。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没有教导我们怎么去打坐，怎么去冥想，但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过团契生活，有了矛盾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彼此配搭，怎么样一起服侍，怎么样一起合一，怎么样爱慕上帝的话语。 所以上帝并不是通过绕过我们脑子的方式来改变我们，上帝呢是让我们里面很清楚的、明白的、逐渐的、全人的参与和改变。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个心意。心意这个词叫做 nous， nous 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是这个希腊字典里面这个标出的这个含义。 nous 指心思、心意，对某事物的兴趣、理解的能力、属灵的领悟力。也就是当我们真正信主，被生命被改变以后，我们对事物的兴趣都会改变，我们会爱慕上帝的话语，而我们会不再厌恶那些指的是头脑、想法、性情、人的内在的态度或者道德的态度。 nous 也指我们的洞见、亮光、创意、理解力、思考的能力、智力的理解的水平，以及作为头脑思考结果的想法、意见、判断、决心、目标、计划。而且有个引申的意义，就是 nous 是我们觉得这个意义何在，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不是重要，它的重要性在哪里。这里面有计划、判断，这所有的一切都在里面。所以我们整个的人都在这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不仅仅是给我们一种感觉，马上消失的感觉而已，乃是我们里面的优先次序，我们的思维习惯，我们的性情都发生全方位的改变。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里面所讲的心意更新与变化，这个心意的范畴。到底什么样的上帝更伟大？是让你在休眠状态绕过你的意识，给你神秘的启示，然后你醒来以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像控制僵尸一样绕过我们的头脑控制我们，让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是上帝的做法吗？还是说让我们的头脑清醒、思维敏捷、情感或意志全部都被调动起来，在我们全然清醒的状态下面，让我们明白，然后让我们里面产生动力，产生火热爱主的心，日益更新，全然委身，使用所有的智慧、热情，不遗余力地来服侍主，凡事都为荣耀主而行。你觉得哪一个是上帝惯常的做法？显然是第二个，当然是后者。那一种好像给你一个电击，然后呢你就迷迷糊糊了，好像这个我们小孩子喜欢看 zombie 这个就僵尸故事一样哈。那一种做法其实是异教的萨满主义的因素，而后者让我们里面心意更新变化，让我们里面全然明白委身投入，才是光明正大的上帝在圣而公之教会里面的作为。所以上帝创造我们的头脑，他当然可以使用我们的头脑，头脑是全身最重要的器官，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肢体都交给神，但唯独把头脑留给自己和世界或者外邦的习俗。所以头脑是我们整个全人的象征，心意更新，将身体献上，前面说将身体献上外面的东西，然后后面说是心意更新，心意更新。所以这个是罗马书十二章二节里面说要心意更新， renew your mind， 心意更新。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里面所说的心意变化而更新，就是上帝作用于我们全人，作用于我们的心思，让我们的头脑观念意识开始逐渐更新变化，这是上帝的工作的方式。所以这是我们对上帝工作的方式要有一个范式转换，从原来的异教式的绕过头脑的这个方式 转而把头脑完全的交给上帝，逐渐明白上帝的旨意，然后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上帝通常的做事方式不是绕过我们的头脑，用闪电或者超自然的方式给我们一个电击，而是上帝通常是通过我们的头脑，让我们明白，愿意跟随他，爱他，委身服侍他。所以我们的头脑是很强大的，但是我们经常在我们的头脑理性跟上帝的作为之间有一种两分法。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理解的就不是属于上帝的，属于上帝的就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科学家们经常犯这种错误，他们认为太阳从东边出来西边落下，那不是上帝的作为，因为我们都理解了，非要太阳从西边出来，那才是上帝的作为。那些我们头脑不明白的，超过我们理解能力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上帝的作为。但是上帝更加惯常用的手法，乃是让我们里面清醒，心意更新，清楚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心甘情愿地跟随他，直到最后走上祭坛，成为我们这段经文里面讲的活祭。活祭不是死祭，死祭是你不明不白，最后撞到枪口上成为牺牲品，这个叫做死祭，或者叫做僵尸祭，不明白走上去，不明白这个正好碰巧瞎猫碰死耗子走上去，那不叫活祭。活祭 the living sacrifice 是头脑很清楚的，是甘愿走上去的，是计算了代价之后然后还是愿意走上去的，这个叫做活祭。所以所有的奉献都要算计的，不是一时的冲动，都是要用头脑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要用你整个的头脑在里面的。对，这个是 evangelical， 我们这个福音派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有一个有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的左脑是水脑，右脑是脑洞。用英文讲座就用英文讲座 your mind has the left part and the right part， your left mind has nothing right， your right mind has nothing left。 是要用整个的头脑来跟随侍奉上帝。我们来看保罗写这一卷书的保罗，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都读了这段经文，所以弟兄们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所喜悦的旨意。保罗不断是写这段经文，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看保罗是他的生平里面，他的生平是如何为这一段圣经来做注解的。我们都知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信主的，而在信主的那一刻，上帝并没有让他突然昏倒了，上帝让他头脑很清醒，然后他问那位让他摔下马背的说，你是谁？然后上帝也清晰的让他的头脑很清楚明白的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保罗后来有一些刚开始的一些圣经学者啊，对保罗生平的很多信息还没有浮现出来的时候，他们认为保罗在阿拉伯的旷野里面有一些神秘的经历。但是现在的圣经学者对保罗生平更加完整的细节浮现出来以后，才知道说保罗去在罗马书第十二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一章十二章那个地方去到安提阿之前，他早就在大树一带在那个地方在传福音，他不是在沙漠的洞里面神秘搞神秘主义那一套。 他从一开始明白以后就开始做工，就开始参加团契的生活，就开始查考旧约的圣经，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不是躲到山洞里面等着加百列给他一个什么天书。所以这是保罗的信仰的方式。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接受培训，在安提阿住了一年多，他们接受培训也被别人培训，他们在教会的群体生活中领受异象，开始宣教，没有很多神秘的东西。直到后来圣灵跟他们说要差派巴拿巴和保罗。所以保罗是非常清楚的明白上帝的旨意是要把福音传给外邦，所以他要做外邦人的使徒，而上帝的旨意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他的头脑非常的清醒，他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呢他要去西班牙。为什么？因为西班牙是当时地理上的地极，上帝说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吗？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吗？所以他就盯着西班牙，然后他又把福音传到罗马，因为那个是政治意义上的地极，罗马是当时的中心。所以保罗的这些宣教的策略其实是明白《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明白马太福音后面的大使命，在这个清楚明白的状态下做出来的，并不是在做梦的时候突然明白的，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是明白的。那么关于保罗生平，我一直有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的后半段，我们如果仔细读的话，就会看到圣灵借着当时的圣徒，借着一些当时还有的一些先知，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保罗说，你要上耶路撒冷去，会受到很多的逼迫，会有很多的苦难，你会被捆绑。甚至那些感动的先知，那些弟兄姐妹出于对保罗的爱护说，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保罗却没有听他们的建议，甚至不顾圣灵一而再再而三对他的警训，他是用中文的话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定义要去上耶路撒冷。是保罗违背圣灵的旨意吗？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困扰我很多年。我们来看一看圣灵对保罗的警训，在《使徒行传》21章1到4节那个地方啊，我们前面就不读了。然后他们找着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这些门徒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有苦难跟捆锁等着他。”在《罗马书》2章8到12节，21章那个地方稍后一点说，到了他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这个是这个该撒利亚那边一个腓力的家里面有4个女儿。他们都是有先知预言的恩赐，然后他们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有危险，耶路撒冷有锁链，有捆绑，有苦难，甚至有牺牲生命的危险。但是保罗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的脚步。为什么？因为如果圣灵不提醒他，保罗被抓住，他就是一个事故，保罗没有办法被捆住了， 他也逃不掉，对不对？那他就不是什么，就不是活祭。上帝让我们的奉献都是清清楚楚，让我们明白代价算计以后才做的奉献，而不是我今天一时冲动或者不明不白犯了错误，这个我写了，如果是奉献的话，写一张支票，这个后面多了个零，写错了放进去了，然后等这个 check 这个查银行账户的时候，哎，怎么是我本来是写1000块，怎么写了10000块啊？你奉献只奉了1000，那1000是活祭，那900，哎，那个9000是死祭，因为你是不明白的。所以圣灵让保罗是很清楚的明白，告诉他到耶路撒冷你会发生什么，你会遇到什么，但是上帝的旨意是要福音传遍地极，要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要去罗马。所以保罗听到这些警讯以后，他怎么说？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并不是不明白去的，他是清楚代价的，他会被捆绑，他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这是基督徒的真正的生命的样式。我们去算命，基督徒有的时候会算命哦，不是基督徒，中国人的，不是基督徒，中国人有时候会算命。你为什么去算命？因为算命为了趋福避祸嘛。如果有这个先知告诉你，你在那个地方流年不利，我们都有老黄历，就该做什么，忌做什么，是不是？我们都很会这一套。但是保罗这个地方完全跟我们的不一样。他明白有很多苦难跟捆锁，但是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因为他很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使徒行传20:22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他明白了，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活祭。清楚明白以后，把自己奉献摆在上面，这是活祭。我们看见不仅仅保罗是活祭，我们看背后这个是这个荆棘的冠冕，这个 worthy is the lamb， 那个背景里面被杀的羔羊是配得的。在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他上耶路撒冷去被抓住，被捆绑，被钉十字架，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上帝的旨意。而耶稣基督他自己也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会发生什么，但是他自己愿意把自己献上去，这个叫做活祭。这是所有的基督徒真正的奉献，所有的宣教士都是这样的。马可福音16:21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马太福音20:17-19，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我这些东西都在发生之前，他自己比谁都清楚，比那些参与的祭司长啊，比那些批驳他的人啊，罗马的兵丁都要清楚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不要以为保罗是一个牺牲品受害者，或者耶稣是一个牺牲品是个受害者，绝对不是。他们乃是在意识头脑非常清醒的状态下面，甘愿 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定义，英文说 resoluted 啊，这个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词，这个词中文翻得非常好，叫定义。英文翻得很好的词叫做 make up his mind， 决定了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个是活祭，这个是头脑很清楚的状态之下，把自己甘愿的奉献的，甘愿的奉献的。所以你的心里面要很明白，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可以凭着感动，但是你不要全凭着感动，你要凭着你对上帝的旨意的明白，有一些你里面会有挣扎，但是这是上帝的旨意，你明白了你就要去做。如果你的心里面一直想要信主，想要受洗，就不必要等到某一天晚上做了个奇怪的梦，或者在耳边有个声音吩咐你啊，你才去做决定。你要在头脑清醒的状态下面你做这样的决定。如果你一直想奉献，想做宣教士，想做传道人，而你又清楚明白传道人和宣教士要付出的牺牲，你仍然想要去做，在这种清醒的状态下甘愿去做，这就是活祭，是神所喜悦的。当然上帝的旨意，对你的旨意并不一定是去做传道人宣教士，上帝会让你的心里很清楚的明白，如果你明白上帝的呼召，就应该清醒的去做，这是活祭。所以上帝的旨意其实不是隐晦的，上帝的旨意是显明的，是写在圣经上的，是通过历代的圣徒启示出来，明言出来，今天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读上帝的话语，听牧者的讲道，就能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然后我们照着遵行去做，这个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是打开圣经，同时我们也要打开我们的头脑，去仔细的详细的考察，寻求上帝旨意的过程离不开我们的头脑，基督徒成圣的过程也离不开头脑。信仰不能单凭感动，幕后你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上帝的时候，你能不能对主说，哎，你的旨意是十诫里面让我孝敬父母，但我没这个感动。哎，所以我们打开圣经，打开头脑，但不幸的是我们经常关上圣经也关上头脑，用我们的感觉来走信仰的道路。好像以前我们有个歌手，就蔡国庆唱一首歌，就跟着感觉走，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潇洒。这种走法不同于保罗的走法，不同于耶稣的走法，不同于背起十字架的走法，不同于走上祭坛的走法，不是活祭的走法。什么是神的旨意？是清楚显明的神的旨意，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是上帝要救万人，不愿一人沉沦。我们肢体之间彼此合一，建造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生命的转变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些都是我挂一漏万很清楚的圣经里面所讲的。如果你查神的旨意，你就把神的旨意这四个字打进去，你就会跳出来这几段经文。彼得前书四章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无度日的口。神的旨意原是让我们因行善而受苦，这都是神的旨意。如果你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吗？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写的清清楚楚，字面上是这么说的，还有很多是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神的旨意是不是并不一定要等到某一天有了感动，有做了个梦才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大使命，让我们 把福音传到地极，教会合一，十诫不可停止聚会，神的旨意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些都是很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既然清楚明白，就得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一个群体，我们一起要配合我们教会的这些带领的人啊，配合我们的牧者，配合我们的长老，一起来服侍上帝，因为这是上帝向我们的旨意。这并不是说你有感动，有的时候有了感动很好，你要去做；没有感动，但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你也应该要去做。我们都应该去做。神的旨意是什么？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的教会的带领人给今年的事工的重点是这些。你有没有感动？有感动当然很好，没有感动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上帝神在我们这一个羊群中所设立的牧人所带领我们要走的。你可以很清楚和明白，心里面很清楚的说，你要参与这些的事工，要跟着教会一起往前走，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建造教会，在崇拜方面，在团契小组的重建方面，产业和场地，同工训练等等的方面，神的旨意乃是让我们合一服侍。所以这是神清楚明白的旨意，很清楚很明白的旨意。所以这个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里面的心意其实是我们的头脑，我们整个的人逐渐不断的更新用我们的头脑来查考圣经上帝的旨意是向我们显明的。我们不仅仅是感动，凭着感动做，而且是我们里面凭着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认知，对上帝旨意的认知，我们就去遵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仰望，知道你对我们的心灵说话，乃是透过先知，透过使徒，透过圣经，透过你的话语。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爱慕你的话语，让我们来尽心寻求你的旨意，来明白你的旨意并且我们知道很多地方是需要有很多代价付上在明白代价的状态下面我们愿意奉献，愿意放上，愿这成为馨香的活祭，得你的喜悦。我们向你仰望，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